王昭君的故事当然也是历史上一再描写到后宫佳丽三千人，如果当时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那么皇帝有三千个妃子，每天晚上要见谁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三千人光看那个名册目录都看不完，最后就找画家来画，然后来过滤，说长得漂亮的画下来我才选他们。其实也在描述了那种人的贪婪的一种可笑事件，就是你怎么可能一生要爱三千个女子。那么最后这个毛延寿就用这个东西在贿赂，那么所以很多人认为王昭君觉得自己长得这么美，我干嘛要花钱来让你把我画得漂亮，我本来就是一个绝色女子，所以最后她就被画得很丑，或者有人说她被点了一个很不吉祥的痣，所以汉元帝一辈子见不到王昭君，那么最后就被陷害到胡人的这个匈奴领袖要来和亲的时候，王昭君被选出来。那么在当年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大悲剧，就是说你被选出来嫁到塞外远离家乡，所以昭君怨啊，这个怨一直弹着琵琶让你觉得是历史上的怨恨。可是这几年王昭君也是一个翻案的文章，我想大家知道有很多的戏剧认为王昭君觉得这个悲剧是别人的悲剧，其实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转机。我们知道王昭君出汉宫到了塞外，那个匈奴的领袖是爱他爱得不得了的，那他会觉得我干嘛要在一个汉宫里面如此被侮辱，我为什么不能够有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展。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象一个在内蒙古的草原上骑着马的昭君，然后开始学蒙古语的昭君，开始吃着牛羊肉的昭君，其实可能是另外一个女性的选择，就是我不必要去作为汉族文化里的牺牲。所以大家知道在汉族的历史里面觉得王昭君的怨恨是因为王昭君嫁到胡人那边去了，所以她是悲哀的。可是今天我们大概都觉得她嫁到胡人那边恐怕是她生命真正转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关键。所以林黛玉的《五美吟》写了五个美女的故事，其实是对五个美女的翻案，我觉得对近代的戏剧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是曹雪芹的意见，就曹雪芹借着有个性的黛玉表示出生命最可贵是自我选择啊，自我选择。那么绿珠的故事大家比较不熟，就是过去有一个做到卫尉啊，就是保卫的卫，还有中尉的卫，卫尉等于是一个朝廷大官，非常有钱，等于是当时的首富的石崇啊，石头的石，崇拜的崇。那么石崇他有一个歌妓，就是绿珠，绿颜色的绿，珍珠的珠，长得很漂亮，他也很宠爱她。可是当时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做官的人叫孙秀，那么这个孙秀就很想要有得到绿珠，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去陷害这个石崇，那么就假造了皇帝的圣旨，要石崇把绿珠让给他。那石崇，我们看到在很多旧的文学戏剧里，男性也常常扮演了那种有一点暧昧的角色，就是他可以很爱绿珠，可是在权力斗争当中他可以牺牲绿珠的，就是说等到这个人假造皇帝圣旨要杀他的时候，他觉得绿珠牺牲掉也没什么，所以绿珠那个时候就跳楼自杀了，就觉得说这个男人是不值得我爱的啊，就是如果为了这个男人这样活下去，然后又被这个男人去送给另外一个男人，他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的旧的文学戏剧里面常常有很多刚烈的女性，那么所谓的刚烈就是说我完成我自己啊，完成我自己。所以在唐诗里面讲落花犹似坠楼人，讲的就是绿珠啊，就是那个春天掉落的花就像从楼上掉下来自杀的那个女子。所以绿珠的跳楼的自杀一直变成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啊。那么最后一个他所歌颂的是唐朝开国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叫红拂啊，红拂是风尘三侠里面一个侠女，那她本来是隋朝的时候一个太师叫杨素，木易杨，朴素的素，杨素手下的一个奴婢啊，奴婢。所以我们看到她养在这个老太师的身边，其实只是这个老太师重视她的美色，那她活得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啊，这个爱情也不是她要的爱情， 所以有一天杨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叫李靖，那么唐朝开国的这种人物大将，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红拂女忽然觉得她碰到了一生当中的知己，所以她连夜私奔就跟李靖走掉了，就离开了这个杨素的幕府。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读林黛玉这五首诗，不太了解在300年前很少人从这样的角度去歌颂女性，就是在过去的社会里面，红拂女其实是一种等于说对你主人的不忠，因为杨素买了你，你就应该忠心耿耿。可是她这里面有一种自我选择，所以她背叛了杨素，去选择她所爱的李靖，她出走了。所以因此我会觉得吴美吟特别注意一下，这里面其实也可能在暗示着黛玉的选择，因为黛玉很快要进入她的死亡。其实这几个女孩子最后的下场其实都是自我选择的某一种死亡事件，可是这个死亡就是我们讲宁为玉碎。如果活着苟延残喘，如果去做这么多的妥协，她宁可宁为玉碎。那因此黛玉是很典型的宁为玉碎的这种生命的形态。